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
天成呢，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跟家人反目成仇的经历呢？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在很久以前呢，我跟家人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彼此呢很对立的，就是那个时候青春期嘛，
叛逆期，
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因为一件小事情就可以跟我自己的父亲呢，常常是吵嘴啊、拌嘴啊，甚至打架都有的。
那我觉得你母亲很可怜，永远都夹在你们父子俩中间。
对，所以做母亲的也是为难，她有的时候真是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我小时候呢，亲眼看见过我爸爸跟我爷爷吵架、打架。还有流血呢。
哇，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哦。
我大概4岁左右，就在早上看见他们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打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爷爷应该岁数也很大了吧？
岁数大概70多岁。
哇，
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很暴躁的大男人，就是一碰面呢就好像火星撞地球一样。
所以我很知感呢，就是说我当我信了主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能够体谅到一个真正做父亲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年轻，可能做了很多这种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越来越发现呢，其实人是自我中心的，人是缺少爱的。当你缺少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呢？我不听你的，你要符合我的要求，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呢就很容易有冲突的。
而且你发现当你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发生冲突，中间有仇恨，你自己都不开心，你自己都心里很郁闷的。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下台阶，我觉得大家都是面子比较薄的人。
对，那其实呢我们发现这个面子呢真是中国人一个特点啊，就是为了这个面子可以跟自己的家人争来争去，甚至动手的都有。但是你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你就发现呢，其实人呢这个面子很薄的，
面子不值钱的，特别是在家人面前。
其实我需要打破的。所以呢就在2年以前呢，我做了一件事情，你看这么久了，那我就其实一直恨我的父亲的，这个恨到一个程度，就是说表面上是好像很好，但实际上呢内心里面呢就充满了那种敌意的态度。那么后来在2年以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跟我的父亲呢直接的面对面讲我对不起他。
讲了之后他，
那我就电话了，因为很远嘛，我通过电话跟他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讲到我以前内心当中的一些情况，就直接的跟我的父亲来讲。我的父亲也觉得很吃惊，他说没想到我是对他是这样的，他也没想到是当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我去真正的去跟他讲对不起的时候，道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当你释放的时候，你这种恨就没有了。
我觉得我跟你有一点类似的经历，我跟我爸爸也是经常冷战，经常吵架，不讲话的。那有一次呢，已经是我认识了上主之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跟我爸爸都是癌症的康复者嘛，我说我们俩都别吵了，我们俩能够活到今天实在不容易，这个生命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有我们同样的病早早就离开了，为什么上天会让我跟你仍然生存在这里，我们何必要浪费时间在吵架在冷战呢？应该要好好珍惜剩下来的日子。
对，其实人活在地上几十年的时间，你忧忧愁愁的苦苦闷闷的，你也是这样过一天，但是你平平安安的 这个心里充满了感恩的时候也是过一天、
嗯、
但是呢你发现心情是不一样的，
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觉得人跟人呢不要把他自己呢放在一个死胡同里面总是走不出来的、
嗯、
其实人呢可以走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这个亚古或者是叶尔孤白呢，他跟一个使者相遇，当跟使者相遇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改变了。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最近在这个栏目里，我们一连几次谈论一个相当聪明却有点狡猾的圣人，他就是亚古。亚古是主所拣选的，这让我们看到主拣选人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又或者是人有什么优点，人被主所拣选主要是出于主的怜悯。亚古蒙主的拣选也是这个原因，并且这也是出于主对伊布拉欣的应许。主应许要赐福给伊布拉欣的后裔，使他成为大国，所以主拣选亚古去承受一切的福气。虽然亚古有弱点，但是呢他仍然被列在信心伟人的行列。由此可见，主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事情必定会实现。我国有一句话说，圣人都有错，这句话说得不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除了尔撒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犯过罪的。然而如果人知道自己有罪，又愿意向主认罪，并且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去改变的话，他就可以过新的生活。亚古虽然有不少的弱点，但是呢当他经过主的管教，尝过痛苦的滋味之后，他就启程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开始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按照圣经记载，当亚古与拉班立时为祭之后，就踏上回家乡的路途。圣经说亚古仍旧行路，主的使者遇见他。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亚古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路充满了困难。亚古想起了许多年以前，他是怎么样从哥哥以扫的手中用欺骗的手段把长子的名分夺走了。哥哥当时非常痛恨他，甚至要把他杀掉。正是因为这样，亚古才逃到拉班那里去的。现在亚古惦记着家里的亲人，他可能正在想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一直关心和爱护自己。但是亚古更想见到的是他的哥哥以扫。在过去的日子里，亚古的生命充满了虚伪和奸诈，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以后，亚古大大的被主改变过来。亚古知道过去得罪了哥哥，所以他深切的渴望可以重新建立这一段破裂的感情。不过亚古的心情是相当的复杂的，一方面他渴望见到哥哥，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哥哥会报复他，因为他不知道哥哥是不是还在恨他。于是他怀着一个战战兢兢害怕的心情回家乡去，他心里充满了不安、忧愁和恐惧。他想看到哥哥的时候他该说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向亚古显现，再一次提醒他，主一定会引导和保护他，主向人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主的显现对亚古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回族朋友，我们的主并不会丢弃我们，他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并且给予我们及时的帮助和安慰。 愿您在生活中也好像雅谷一样，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
真爱这首歌呢，就表现出这个爱啊，其实当中也讲到不同的一些人的一些心情，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人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内心的改变，更是能够彰显出真爱啊。
嗯，
那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讲真爱也是不容易的，
实在不容易。天成呢，能够让我提问吗？请原谅我的愚昧。其实《创世纪》32章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以前也听过很多次，可是呢，我对雅谷跟天使跟使者相遇这一段呢还是不太认识。为什么他要跟使者去摔跤？突然之间为什么要摔跤？
其实亚古那个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呀，他想跟他的哥哥相见，但是他又怕他的哥哥来报仇。
嗯，
所以他是内心非常的复杂，内心非常的矛盾，要不要去见呢？但是怎么见呢？万一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他想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案，甚至他把自己的家人分成不同的队来去离开。
嗯，
但是呢，你发现他从头到尾，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个特性，就是抓，他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
对，
所以他不断的抓，甚至他到了他的舅舅家里面，他也是抓。当然，主给他祝福，给他恩典，但是呢，当他最后要面对哥哥的时候呢，他还是用人的方法，人的头脑去想怎么面对。
嗯，
所以主在那个时候亲自来借着天使来向他显现，就是你到底依靠谁？你到底抓什么？
嗯，
当他面对天使的时候，天使跟他摔跤。
嗯，
其实他摔不过这个天使的。
当然了，嗯。
但是他却把天使想把他摔倒，没有办法。所以呢，天使给他一个功课，就是到底你要抓什么？你怎么抓？你靠什么？
嗯。
所以天使在那个时候改变他的心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他学会了不要再依靠自己了。
那是上主对他的教导。
因为那个天使摸他的大腿一下，他的腿就瘸掉了。
哦，
所以他知道原来这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嗯，
真正的那个主他摸稍微摸他一下的时候，人就完蛋了。
哇，我发现上主他的计划真的很多变的，完完全全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因为这个雅谷呢，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他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他甚至想面对天使的时候，把天使都把他都给摔掉，但是 做不到，
嗯，
所以天使呢就管教他嘛，所以他通过这件事情他学了一个功课，不要再依靠自己了。
所以呢从那天开始雅古就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以色列民族。
对，所以呢真正的主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这个爱。那接下来呢我们与尔撒相遇呢，我们看到尔撒呢面对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很奇怪的，夜里面去找到尔撒，他来求尔撒呢给他一个答案，像你一样来问他一个
问
题。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osti，您喜欢别人把你叫做教徒吗？还是喜欢别人把你称为去敬拜主的人呢？用心想一想，其实这两个称谓是有不同的意思的。一个人可以定期做礼拜，拼命做好事，可是还是不能体会到主对他的爱，也不相信尔撒是主的儿子。这样的人，有人把他们叫做教徒。另外一种人认识了创造天地的主，相信尔撒是主的儿子，立定心意接受尔撒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放下自己的那一套，一生追随效法尔撒麦西哈，做尔撒喜悦他去做的事，不做尔撒不想他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就看我们对于尔撒麦西哈他的认识。尔撒麦西哈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的教导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每一个遇见他的人生命都得到改变？为什么他不像一般的文士？为什么他和主是那么的像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耶胡德官员尼格迪姆。尼格迪姆是法利赛人，也是以色列的先生，他是个著名的老师，有学问有财力，在社会上是有地位是有权势的领袖人物。可是他和当时社会上的学者权贵有一点不一样，他比他们更勇敢一点，更开明一点。他知道耶胡德人的领袖们不喜欢尔撒，不屑跟尔撒来往，可是尼格迪姆却悄悄地渴望能跟尔撒见上一面。他早就听说过尔撒这个名字，他也知道尔撒这个人在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期间行过许多的险迹奇事，又让一般的老师都惊奇，蛮有权柄的教导。尼格迪姆隐隐觉得尔撒和一般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他好像是真理的源头。他决定去拜访尔撒，希望可以通过和尔撒的对谈弄清楚心底里头的一些疑难。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夜里，他单独一个人去见尔撒。在耶哈雅卷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记述了他们深夜里的对话。尼格迪姆看见尔撒，就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主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险迹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人能行。从尼格迪姆这礼貌客气的语气可以听出他是相当尊敬尔撒的，他称尔撒为师傅。虽然他知道尔撒没有受过正式的老师训练，可是他承认尔撒是从主那里来做师傅的，也就是说来做老师的。他相信如果不是主的同在，尔撒就不能行那些的险迹。
我们也从他的话里看出他是一个敬畏主、追求真理的人，因为他在话里多次提到关于主的事。尼哥底母这一番的话只是一个开场白，本来他以为尔撒会跟他寒暄一番，他才会问尔撒那个困在他心里的问题。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尔撒一开口就单刀直入地道出他问题的答案，那问题他还没有说出口呢。尔撒看着这个渴望认识真理、追随真理的宗教领袖，直接地告诉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真主的国。尼格迪姆的开场白里提到了是主的事，而尔撒在这里将他的眼目转移到主的国，因为尔撒知道尼格迪姆真正想认识、想亲近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真理外头的环境。多少代了，法利赛人早已将主的信靠简化成对历史规条的背诵，对行为律法的死守。尼哥底母像许多的法利赛老师一样，满脑子知识学问，也不失行善好施的优雅，在安族富足的生活里，在人们恭维的声明中，大部分的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主所赐的福气，已经得到了义人的称许。然而尼哥底母有一点不一样，他总觉得生命里是缺少了一些什么，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说到生活里的种种德行，他都做得非常好，为什么还是感受到跟真理有一段遥遥的距离呢？他真的很想问尔撒，他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进入主的国，成为真正与主同行的人。而尔撒却抛给他重生两个字，而重生这两个字又完全的与遵守律法、靠自己的拼劲努力毫无关系，甚至和虔诚响亮的祷告也毫无关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他只能继续地问尔撒，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尔撒又一次用实实在在的郑重语气回答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真主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听到这里，尼哥底母已是觉得越来越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的理性和逻辑在这里完全用不着。不对呀，在他的理解里，进入主的国和重生总得和人的好行为扯上点关系吧。可是尔撒一直的和他谈论的是灵和风，风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也不会随人的意志意向而转动的。风的流动完全听命于自然宇宙力的呼唤，造物主一呼唤，风就自自然然地流动运行。难道人是否能进主的国 也是这样，非从人的努力和学识，而是要等候主的呼唤呢？那谁能进主的国呢？尼哥底母再问，怎能有这事呢？尔撒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师表，还不明白这事吗？然后尔撒提到自己一直以来在做见证，只是人宁愿信自己固有的定见，也不相信他，而那些相信他的人将会在他里面得到永生。原来主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主差他的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尼哥底母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不是他在拥有夺取真理，而是真理主动来寻找他，又赐给他不一样的生命。他一直追问尔撒真理的源头，现在惊觉真理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跟他对话。让他惊讶不已的是，从来没有老师告诉他主的爱是这么大这么具体的，他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单单纯纯地接受尔撒为生命的主，让他的光照进生命。尔撒的光将赶走之前宗教生活里的空虚和呆板，尔撒内住生命将给他实实在在信靠主的丰盛，那饱足的恩典将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生命。就是这样，与尔撒相遇的经验让尼格迪姆变得不再一样，是尔撒让他明白信仰是生命本质内在的更新转变。那一夜与尔撒面对面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一夜他下定决心成为了主的门徒，一个真真正正的跟随尔撒的人。
来到后面的环节，让我们为你送上三节经文，是来自天津陶拉特以西结书36:26-28，这里说道，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们的心呢，常常是刚硬的，常常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各种的主不喜悦的东西。但是主应许说，要给我们一个新心，就是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这个新造的心呢，不再是实心，乃是一个肉心，也就是一个充满了柔软的心。当我们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嗯，
可能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问题，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但是呢，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心的接受主的时候呢，他就改变我们的生命。相信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只要向他来度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心。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